这个讲义上面就叫做结论的和会初衷啊。我们讲完了这个17条的引文以后呢，最后有一小段就是结论的和会初衷，在408页下来到讲的评曰：上来三子权势于诸经中入佛自言也。这个三子就是这以上的16条，就是大概3页啊。这个3页呢，我们现在印刷跟以前印刷不一样啊，它手写的时候可能是3页的这个分量啊。3页的这个内容啊，这录的16条，他说全部是经中抄录的。啊，截录抄下来的什么呢？佛的话，佛自己讲他这个说法度众生的这个话，但以抄录之故，但是因为是抄的关系呢，不是这个宗明大师自己写，那么不免于连续罪合之处，或加减改换3至2字而已。就是说因为他是抄起来，他在抄的时候呢，要把有一些段落呢把它连起来，变成使得意思呢更加的贯穿啊，所以呢他就会改几个字呢，使得他的每一段啊之间呢会有一些啊，改换的字句，或者是跳跃的超越了一些话，总而他就是不是完全就是跟这个经上字是一样的。这唯序华严处一行半，就是我们这个讲义上面这个第6条啊，他这一句话呢不是经文里面，是就是华严的经题，是以经题的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一个经题呢来彰显佛的这个旨趣啊，不是佛经里面的话。那么便请将佛此自述本意，就是说这16段从佛经里面所引述出来的经文呢，主要的意思呢，引述的内容多半什么，就是佛自己讲他自己讲说法49年的这个他的动机，他的一个态度，叫自述本意。那么将佛讲经的这个动机呢，判前3种教宗来判释、来诠释、来解释前面3种教，就是如来藏还有般若中观以及唯识的教，以及3种禅宗，叫3种教宗。岂得言诠释一般，岂得言始终二法。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也就知道呢啊，全实不可以说全一，也不能说全义，不能言始终二法。这个两个起得就是说不可以的意思，不可以就是不是啊，所以全实也不是一，始终也不是二啊，所以就是呢非一非义。说禅宗列教谁为不然，那么禅宗跟这个教谁说也是一样，切欲何会良由此也。切欲是切是谦虚，说我私下啊想要把这个禅跟教呢做和会，做会通的理由呢良由此，就是因为这样子可以跟佛的意思是吻合的。谁闻此说而不除疑啊，那么谁听这样子的说法而不把内心的疑惑 去除掉呢？若有执迷，则无复也。假设还是啊执着啊，那么我也不再跟他理论了啊，我也不再跟他谈了。这是这一段是讲到，就是这引用这一段佛经的经文呢、啊，它的一个心意。那么由这个意思就是呢，来说明啊，我们所说的用五教，用五教来判示三宗。由五教判示三宗呢，然后将禅与教做一个汇通的一个旨趣啊，请各位继续看《禅缘集注序》哈，《禅缘集注序》的第六章。我们从前面讲过来，我们知道《禅缘集注序》，我们把它分成了七大章。那么前面呢，上节课我们讲了这个宗密大师引用了16段的这个佛经的话，用这个16段的佛经。也就是什么呢？五十啊，小史中顿圆呢，来判示这个三宗。由五十判示三宗啊，这个分出三宗的这个顿见之词，我们说这个由这个五十啊。前面引用的16段呢，16段的内容就是五十，小史中顿圆，由五十呢来判示这个三宗，啊，如来藏、般若中观以及唯识。那么由这个五十判示三宗呢，分出三宗的这个顿见之旨。那么再由这个教跟禅做一个合会，这是呢前面宗密大师引用经文16段经文很长的这一段这个文字的这个旨趣啊。那么前面这个第五章啊，我们看现在看这个第六章啊，是推穷迷雾始终。这一章请各位看的这个讲义啊。啊，这张有6小节哈。第一是依马明是一心迷悟，本末始终。第二是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有情的佛性呢圆满，随缘而明。马明就是起心论，马明菩萨造起心论的话呢，说一心具生灭真如二门，以及呢一心具法尔有真妄二义。当然如果三四合成一节也可以啊，甚至二三四合成一节也可以，可是我们为了让大家清楚呢，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啊，这样子就不会混掉啊。那么接下来就是生灭门章凡圣二相，这一节呢比较复杂，因为它有凡跟圣，而后呢在凡圣呢相翻啊，所以这一段呢比较长，可是因为它是凡圣对称的谈话啊，凡十重，圣十重，相翻十重啊，所以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呢，有一是凡十重，二是圣十重啊，修正十重，然后呢第三个是迷雾相翻十重呢，所以就三个十重，是文字的分量呢比较多，可是因为呢它刚刚好是凡圣以及相翻，所以呢它是一个系列，所以我们把它放成一组啊，放在一个节里面啊。第六节就是原文对刊详细所据，就是说我们看了这个修正的见词的十重以后呢，那我们呢根据这个所列出来这个修行的这个次第啊，原文就是指的前面所讲的这个迷雾相翻的时从呢，我们来看看呢我们自己 所居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呢，这个是我们这个看这个宗喀大师啊，他的这个宗喀大师的这个意思啊，其实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意思？就是呢，我们人嘛，这个人哈，要么就是什么，就是骄慢高傲，这个狂妄呢，以为自己非常的了不起；要么就是非常的自卑，而自暴自弃。这两个问题啊，都是很麻烦。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要么就是骄慢自大，要么就是自卑自弃？就是关键就在于什么？就在于不了解自己的位置，也不知道整个生命的开展的浅深次第。因为不了解整个生命的咸鱼不笑的层次，啊，不了解繁盛智慧的深浅高下，那么对于自己的行为，对于自己的心态也不能够清楚的掌握，所以呢，就会产生了不清楚、迷糊、错乱的一种对自我的认定，要么就产生了骄慢自大，要么就是自卑、自暴、自弃。所以呢，关键点就在于说，能不能够对于生命的这个层次啊、次第啊，我们烦恼的深浅、智慧的次第层次、修行的这个次第层次呢，清楚，我们清楚整个层次，然后我们自己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不会有这种错误的认知。啊，这就是宗喀大师这一段话，他的旨趣，叫原文对刊，详集所居所行呢，就是了解了自己。你看了这个次第的结构以后呢，你就比较清楚你自己的所在的位置，根据你自己的行为来判断你自己的位置，那么你应该怎么样的努力？这一段话呢，是宗喀大师鼓励我们啊，鼓励我们呢，要我们自己呢，常常的反省的一段话。其实这个呢，是对我们一般人而言的话呢，是比较实际的啊，比较实际的。可是虽然这样实际，可是它也要有理论的支撑，也就是前面的所谓的"迷雾思从相关"的理论呢。有了这个"迷雾思从相关"理论呢，我们再来看自己，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这个位置。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第六章的这个框架啊，这个结构，科幻跟各位介绍了。我们来看，我们一段一段看。第一个先看到"一马明是一心迷悟本末"这一段哈，请各位看到409页上栏的第六行哈。然上所引，佛自云：“我见众生皆成正觉。”又云呢，"根钝痴盲，与世相违。"就说前面呢，啊，前面这个引的这16条里面的话呢，讲到说一种说啊。众生皆成正觉，我们一开始不是讲吗？众生皆成正觉，对不对呀？记不记得？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这样要不大家比较清楚他讲什么东西啊？来，我们看哈，408页中栏的第9行， 这普见一切众生皆成正觉，普见一切生众生皆波涅槃。这是第一个，他讲的众生皆成正觉，最后一行，中间最后一行，他如是众生呢，诸根顿挫，乐痴所盲，难可度脱。所以呢，我们来看啊，回过头来哈，409页，这个前面所引的文字里面，一下子说众生皆成正觉，一下子又说众生的根器钝愚痴，眼睛呢这个瞎掉了，看不到。那么与世相违，这个话呢，好像呢佛自己呢讲话颠倒。一下子说众生成佛了，一下又说众生都是愚痴迷惑的，这不是很颠倒，互相违背吗？便于其中间次第通事啊，在这个索引的这个有矛盾的这些佛经的话里面呢，加以呢解释。通识就是加以解释，说明这些矛盾产生的它的背后的一些理由。恐见杂佛语，闻相交加。那么，可是呢，我怕呢，我去加以解释之后，我的文字跟佛的文字呢，就会错乱，互相夹杂一起，一下子是我的话，一下子佛的话。叫闻香交加，就佛经的话跟我解释的话呢，互相的掺杂在一起，这样子呢，就看不出佛的本意了啊。所以呢，没有去解释，想要解释没有解释，为什么？就是因为恐见杂佛语，闻香交加，就是怕我的话跟佛的话呢。交杂错乱在一起呢，大家看不清楚佛是怎么讲的，所以没有写，没有讲。那么想要讲，那么现在讲，今于此后。现在佛的话已经讲完了，已经引用完了以后呢，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方始全依上代祖师马明菩萨，就根据前人。马明菩萨的起信论的理论，那么什么呢？具名众生一心迷悟，本末始终。那么依马明菩萨的起信论讲什么？讲到众生的一心，一心具有迷跟悟啊。各位把这个迷跟悟画起来，有迷也有悟。有本有末，有始有终，把这个迷悟的本末始终的关系，各位清楚哦。有迷，迷有本有末，有始有终；悟也有本有末，有始有终。所以呢，是迷悟始终本末，悉令显现，让它都完全的显现出来。那么这样子呢？让众生的心中的迷雾的本末始终显现以后呢，那么我们就自然可以看到，自然见全佛之众生扰扰生死，全众生之佛即灭涅槃，全顿悟之习气念念攀缘。全习气之顿悟，心性执照，即佛与相违之处，自见无所为也。所以重点在这边讲，就是说呢，他把众生一心迷悟本末始终，把它开展出来以后呢，看到了一个理论呢，这边有四句话，看了这四句话以后呢，就对于佛的文字。经典里面相违背的地方就看到没有违背，我们把这四句话看写一下。大家看这一段哈，全佛之众生呐，扰扰生死。重点什么？重点在这个众生呐。也就是说，众生中间呢，其实它本来就是我，迷中即是悟。 是众生，可是众生呢是全部都是佛，可是呢现出众生相，所以扰扰生死。众生当下就是佛，可是现众生相呢，所以扰扰生死，迷中就是有悟。全众生之佛，即即涅槃，也就是生佛一体。全顿悟之习气，习气呢是迷中即悟，习气呢就是含有悟。烦恼习气，烦恼当下就是般若。三毒即是菩提，啊，习气全是顿悟，就是迷中即悟。全习气，所以念念攀缘，表面上念攀缘，可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般若菩提。全习气之顿悟，心心即照，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可以看到什么马明菩萨起信论里面所讲的一心迷悟本末始终，把这个问题看清楚，拉开看清楚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道理啊。那么这样子道理了解以后，就是我们黑板上讲的这个，就其实呢你从迷边看，迷中当下就是觉性，就是般若。从悟边看的话呢，是生佛一体，觉迷一体的。好，所以呢这样子看呢，你就会觉得看到就前面佛所说的相违之处呢没有违背。这样子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跟各位讲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呢，这里边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两个矛盾的，各位知道这是矛盾的。佛众生顿悟习气，顿悟习，这是矛盾的。一个是迷，一个是觉，可是把它合在一起的一个概念呢。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来说明。我们分三组来讲，从众生的立场，从观行的立场，从佛的立场，我们现前的有情的生命啊，我们大家都是有情，从我们有情立场来，这是迷的。从佛的立场来讲，一切众生同成正觉，对不对啊？这样听懂了吗？啊，一切众生同成正觉，这是从佛的立场来讲的。从凡夫的立场，我们看不到佛，我们看到佛只有木雕泥塑的佛，所有一切都是生死轮回的，所以是迷。那么在修行的过程中间呢，就是迷和觉，把这个迷去除掉，在迷中间看到迷中就是觉。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呢这只是立场不一样而已，凡夫跟圣者的立场不一样，他的心性不一样，所以他所看到的境界不一样。其实呢一心迷悟始终的话呢，也就是从迷到觉，从觉到迷的这个相反的过程。一心迷悟始终啊，就是讲的什么呢？从觉到迷，然后再从迷到觉，这样一个过程啊，这样一个过程。这是迷，这是觉，觉的这个位置对迷的这个位置，这条线是迷，这条线是觉，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相对的关系是什么？叫做觉迷相翻，用觉把迷翻转过来，听懂吗？叫觉迷相翻。所以它有三组，每一组是十条，所以迷十条，觉十条，觉迷相翻十条，就是后面讲的三十条。所以就是说宗密大师意思说，我们把这个觉迷相翻这个理论呢，根据马明菩萨起信论的理论呢来看，就可以看出来佛所说的一下子讲众生同成正觉，一下子讲众生什么呢痴盲暗惑，这个话其实没有颠倒。这是讲到依马明来解释的迷悟始终，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佛的这个旨趣。刚刚讲到说即于佛与相违之处，自见无所为也，这是第一段呢。第二小段 第二小节就是性觉嘛，所以我们说，为六道凡夫三乘贤圣，根本悉是黎明清净，依法界心，逗点，啊，性觉宝光，逗点，个个圆满。本不明诸佛，也不明众生，但以此心，逗点，灵妙自在，逗点，不守自性，故随迷雾之缘，造业受报，遂明众生；修道正真，遂明诸佛。又虽随缘而不失自性，故常非虚妄，常无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遂明真如。到这边为止哈，这一段话讲呢，就是讲到性觉圆满。好，我们取这句话啊作为这个标题。可是这个圆满的性觉的话呢，所以它后面什么叫随迷悟之缘，悟了就叫佛，迷了就叫众生，所以叫随缘而明啊。所以我们这一段的标题呢，就是我们不管是凡夫还是圣贤，我们每一个有情本具的性觉，性觉就是呢，就是本具的这个觉性呢、啊。那么像《圆觉经》就讲了嘛，叫做圆觉，啊，《楞严经》就是我们的真心，啊，等等的，有的经就是如来藏啊。这个所谓的性觉，就是本具的这个觉性干什么呢？是非常的圆满，所以各个圆满，也不是叫佛，也不叫众生，可是什么呢？此心灵妙啊，所以随迷啊，这是我们的题目。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哈，我们看这个文字哈，说六道凡夫三乘贤圣呢，就是所有的一切凡圣的有情干什么？根本悉是灵明清净，根本就是我们的本性，都是什么呀？灵明清净的一个法界心。所以他把众生的本质根源呢提出来，是一种清净灵明的灵知光明的一个心性，变法界的心性。这个心性什么？性觉宝光，本具的觉性光明的话呢，各个缘每一个有情都是圆满的，也不是叫佛，也不叫谁，也本不明诸佛，也不明众生。可是这个心什么呢？此心灵妙，它本质是非常的灵，非常的妙，微妙，灵知，灵妙自在，逗点在放在这个自在这边，不守自性呢。可是它不守自性，所以会随迷随悟的因缘呢，所以造业受报就叫做众生，随迷就造业受报叫众生，随悟呢，随修道正真就叫诸佛。虽然随缘随迷悟之缘，可是不是自性，所以也不会落入虚妄，它是恒常没有变异，不可破坏，所以唯是一心，所以这个心就叫真如。所以呢，这一段话主要就是说明我们每一个有情本具的觉性是圆满的，虽有随缘之别，可是本质不动啊，本质不动，不随迷悟而损于我们本具觉性的圆满，本具的功德。好，这是这一段话啊。那我们下面呢就要讲到第三段、第四段呢，我们合起来讲，就是一心开二门，啊，二门呢，啊，各有二义。我先把这段念一下，我们再来跟各位说明哈。说故此一心常具真如生灭二门，未曾暂缺。但随缘门中凡圣无定，为本来未曾觉悟，故说烦恼无始。若悟修正及烦恼断尽，故说有终。然时无别始觉，亦无不觉，毕竟平等。下面是第四段啊，故此一心法尔具有真妄二义，二义故有富有二义， 故常具真如生灭二门。各恶意者，真有不变随缘恶意，妄有体空尘世恶意。唯由真不变，故妄体空为真如门；由真随缘故，妄尘世为生灭门。以生灭即真如，故诸经说无佛无众生，本来涅槃常寂灭。又以真如即生灭故，经云法身流转五道，名曰众生。到这边为止是第三段跟第四段。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看第四段怎么说：一心法而有真妄恶意，恶意各复恶意，故常具真如生灭二门。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哈，这边有个表哈，这边的话呢，说一心啊，这个心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啊，我们刚刚讲说呢，这个有情呐、啊，所有的有情呢叫性觉圆满。这个大家不要忘掉啊！这个一心呢，具有什么？具有真妄二意，这就是真。在宗密大师的图上面，这边是真，这边无明就是妄，虚妄的妄。这个宗密大师自己，他是根据马明菩萨的起心论讲。那么起心论什么是？一心具有真妄啊，就真如跟无明这两个意思。妄是指无明，我们的真如呢，具有不变跟随缘二意。一心具有二意，那么二意各具二意。就是一心具有真妄二意，那么真有二意，妄有二意啊，就是一心具有真妄二意，恶意各具二意，这句话就这个意思。我们看这边有没有一心法尔具有真妄二意，恶意复各二意，看到没有啊？有没有啊？所以一心具有真妄二意，真是真如，真如就是真实不变的啊，不虚妄的。那么无明是虚妄的，所以叫妄啊，就是无明跟真如，这个真如呢具有这个不变跟随缘意。在这里面我跟各位讲啊，为什么真如具有这两个意思呢？没办法解释。就好像这个水你把它往上冲，它自然会垂下来一样的，就是真如它本身具有这种特性，水就会往下流啊，热的空气就往上升。道理上就是万法它本身自然具有什么，就不变跟随缘两个意思。各位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不变呢跟随缘是两个什么，是两个相反的概念，看到了没有？随缘就是变嘛，不变就是不随缘嘛，对不对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两个其实它是相反的咯。我们来看到这个无明的话呢，体空尘世，哎，尘世就是不空嘛，体空就是没有东西嘛，没有东西怎么会有一个世呢出来呢，成就了一个世呢？所以这两个也是相反的，各位看到了没有啊？其实真如的二意呢，这是两个相反的，一个是它什么它不变，一个是它什么会变，一个呢是有实体，一个是没有实体，这是有体，这是无体。好，所以各位注意一下哦，这两个概念，一个是变与不变，这个重点是什么？在这个变字。那么这一边的话，重点在什么？这个四跟空，就这边什么表现什么？在一个体字，懂吗？有没有这个体？我们来看哦，这两个合起来什么？就真如它本质是真实的，对不对呀？真如的本质真实，而且这个真实的这个它什么？它第一个，它有了什么？有了这个不变，它坚守了这个不变的真实性，然后再加上这个无明的体空，无明是虚妄的，对不对？虚妄没有，就是真实的不变，而虚妄的成分呢无体，所以它没有染上虚妄的这个特性。因为虚妄无明这个虚妄的部分呢，它体空的这部分跟它加起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它是真实不变的力量，再加上一个没有虚妄的特质，所以就成就了真如门。这样听懂我意思了吗？这真门是从这两个特性来的。我再重复一下，真实不变，而虚妄呢，没有个虚妄的东西掺杂在不变的真实里面呢，所以这样子两个特性呢，就成了真如门。我们再来看呢，翻过来生灭门是什么？生灭门是由真如的变，我们刚刚讲这个变随缘就是变嘛，它变了以后呢，
它会变，再加上无名什么呢？它有成事有用的这个力量，它能够产生什么呢？一种形成了事就是什么万法的这种作用，加上真如的随缘的力量，随缘就是变的力量，所以这两个呢，真如它有变的力量以后呢，它又加上无明把它掺杂了什么，使它形成了一个虚妄的事情，就是万法的这个力量成事嘛，事这个事什么，这个事就是有体嘛，这个体是什么，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宇宙一切啊，这个事就是事就是体积，就是一次万物，所以呢随缘成事就形成了生灭门，这个生灭门呢就是阿赖耶，这个真如门呢这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法身，就是什么，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真心，不动的真心，就是这个东西，真如门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各位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一段话是起信论，用来说明为什么我们有情呢、会沦落生死，可是又能够有清净的法身的这两个矛盾的问题，有没有？前面不是讲到，既说众生皆成正觉，又说根钝痴盲啊，会有这种矛盾呢啊，所以呢，起信论也是为了解释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说明了这个众生的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性结圆满的，可是因为这个众生心里面具有这两种特质，这两种特质又各具两种特质，所以就形成了真如门跟生灭门这两门。我跟各位讲，这个表就是整个起信论的思想啊，这个表就是起信论的思想，起信论就是这样叙述下来的，这就是起信论。这个真如门就是我们的法身，我们的如来藏，我们的真心下来，起信论把这个真如门的特性交代完以后，再开始讲这个生灭门。那我们今天重点不在真如门，我们重点在生灭门，所以这个我们就割下来，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就要讲生灭门。生灭门呢，就是从随缘成事以后就产生的这个生灭门，这个生灭门还是从我们的一心出来的，各位不要忘掉这个一心还从我们的心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有生灭门跟真如门两门，这两门呢各统摄一切法，在生灭门里面有一切宇宙万法，在真如门里面也有一切宇宙万法，真如门生灭门呢最后又统归成一心，它都没有离开我们的一心。所以各位在讲到生灭门跟真如门的时候，不要忘掉他们这两门都是归一心所统摄，还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真心，还是一个心，两门还是归入一心啊，这一点不要忘掉。那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分开来讲，就生灭门就是赖耶，所以就到了赖耶这个部分。赖耶里面呢又分成两个特性，一个就是觉，一个是不觉。那么觉不觉，起信论的说法，觉呢叫什么，叫做始觉、本觉、究竟觉，这是起信论的说法。那么不觉的话呢，是叫做根本不觉、知末不觉，根本无明、知末无明。那么知末无明的话呢，又分成什么，三系六出，三系六出，这是起信论的说法。赖耶有觉与不觉两种特性，觉是始觉、本觉、究竟觉，不觉呢是根本无明、知末无明，知末无明又分成三系六出。宗密大师呢就是把前面这个所谓的一心开二门的这个理论呢做了一个统述，就是我们现在的第三段跟第四段。第二段讲到一心，就讲一心性觉圆满，这我们讲的第二段就先说我们这个一心的特质，这边讲了，他先讲一心具有什么呢，具有随缘迷悟的说法。随缘迷悟就是这个，就是生灭门真如门的，就随缘迷悟，懂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第二段他先讲一心具有随缘迷悟，然后第三段第四段根据这个思想呢开展出了整个的架构，把这个架构拉出来以后，第三段第四段讲到这个地方，然后 第五段我们讲义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就生灭门张凡圣而强，看到了没有？也就是说凡夫从这个不觉流转下去，圣者从觉呢慢慢的觉醒过来，就是凡圣二相，就是第五节我们讲义第五节就从这边看到了。宗密大师他的文字里面也有这一张表。好，我们这样讲的话，就把刚刚的第三小节第四小节的部分呢跟各位交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来把这个文字呢再跟各位消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回过头来逐句逐句的来看，大家会更清楚啊。来，我们看，我们刚刚是很快念了一遍啊，我们先看一下第三段啊，说故此一心常具真如生灭二门，未曾暂缺，就是这边讲的真如门跟生灭门，一心具二门啊。但随缘门中凡圣无定，为本来未曾觉悟，故说烦恼无始。就是说呢，我们在随缘生灭门中凡圣不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始来已就有烦恼，所以呢我们生死轮回未曾觉悟，就是生死轮回嘛。若悟修正，假设我们呢去修正的话呢就断尽，所以说烦恼有终，故说有终是说烦恼无始有终，然实无别始觉，亦无不觉。那么事实上面没有一个始觉，也没有一个不觉，毕竟平等啊。就讲到这个烦恼的问题啊。好，下面第四段呢主要是讲到，就是说一心法尔具有真妄而已，真妄而已就是我们黑板上写的说真如跟无明这两个啊，一心具有真妄而已，恶意复个而已呢，就是真的具有不变随缘，妄就是无明具有无体即空，体空成事的恶意，这是妄。真有不变随缘恶意，妄有体空逗点成事，不变逗点随缘，体空成事这两个意。那么由真不变以及妄体空合起来变为真如门，由真的随缘以及妄的成事合起来成为生灭门，看到了吗？这样文字就比较清楚了，是不是啊？以生灭即真如，故诸经说无佛无众生，本来涅槃相。各位看一下这个生灭门啊，这个是下面再画起来。生灭即是真如门，因为一心中间嘛，生灭门即是真如门，所以什么呢？无佛无众生，无佛无众生，生灭即真如，就是真如门显，生灭门隐，所以呢无佛无众生，本来涅槃常寂明相。因为真如即生灭门，真如门隐起来了，生灭门显了，所以法身流转五道叫做众生。这就是呢隐显的不同，一心具有二门，生灭门隐真如门显就成佛，真如门隐生灭门显就法身轮转五道，这样就很清楚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一段呢宗密大师根据起信论，一心具有真妄二意，真妄真是真如，妄是无明，真如具有不变随缘意，无明妄具有体空成事二意，由这两个各具二意呢交错形成的真如门跟生灭门。这一段跟各位讲的部分，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我讲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的思想里面呢，初学的人不知道佛法的一个框架，我们把佛法分成了大乘小乘这两个，一般学习声闻乘的佛法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代表的，就是阿含经跟俱舍论啊。如果能够把阿含经的思想理解了，把俱舍论思想理解，那么声闻乘思想基本上面有了一个很完整的很扎实的一个基础。那么接下来大乘的思想就是大乘三宗，那么有很多其他的经典都代表了大乘的思想，大乘的般若中观啊，还有就是如来藏，还有唯识。那么这些经典有很多，一般呢
我们就是说建议大家呢，如来藏就先学起信论，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起信论它的架构呢非常的完整严密啊，非常完整严密。所以宗密大师就根据这个起信论架构了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迷雾思从啊。那么学唯识的话呢，先学色大乘论。当然有些人初学的人色大乘论他觉得很重，那么就只能学什么，学白法，学三十颂啊，然后渐次的入门也可以。那么学般若经的话呢，那么刚开始学般若心经、金刚经啊，根本的还是要读中论啊，把中观中论龙树菩萨青木作的注解这个中论把它读好以后呢，中观的思想基本上掌握了。当然有因缘再去读其他的论点呢或经典是更好。般若经典呢基本上它是通的，其实呢在智者大师判这个通教藏通别圆的般若就是通教，就是其实呢所有思想都具有这种般若的特性，就是空性缘起性空的这个意涵。就实说起来的话呢，三宗啊，唯识、般若中观、如来藏，其实他们都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就是呢我们对于学习大乘三宗啊，要有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种融通的思想，不要拘泥于一些宗派的概念呢，一定说这个对那个不对，而否定了、排斥了这个三宗的学习啊。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三宗其实它是从宇宙的真实的境界呢衍生出来的，是佛陀的智慧见到了宇宙的真实的真相，宇宙的万法的根源就是由这个三个宗开展出来的。所以佛陀在讲这个十二缘起的时候呢，讲这个无明这一支的时候，就与什么呢，这个如来藏相应，因为呢无明翻转过来就是如来藏。讲这个行之的时候，这个行就是一种生灭相，就是一种生灭缘起相，这个生灭缘起相就是般若中观的思想。讲这个四支，第三支四支的时候，就是四就是阿赖耶识啊。所以其实呢这个佛陀讲这个十二缘起的话呢，就是告诉了我们宇宙万物有情生命在生命流转现起的时候，十二缘起它一方面表现了生命的流转，有情的这个我们讲的性觉圆满，这个性觉在流转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有情的身心世界现起来的这么一个过程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它现起的一个根源就是这三宗的思想。这个地方的话呢啊，大家不要忘掉啊，就是下面的话呢就是要讲到啊，这个从生灭门里面去开展迷雾十从。迷雾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迷是由起心论里面讲的所谓的这个不觉这边开出来的，迷是从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不觉开出来的，雾呢是从阿赖耶识这个觉这边开出来的，始觉、本觉、究竟觉啊，就是从这个文气看的话哈。从我们来看这个文章哈，这个第一段呢这个文气比较独立没有问题啊。之前我讲过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其实呢他们是有相关的关系，都是在说明了什么呢，这个表就是一心开展到正入门跟生灭门，以及生灭门里面就是觉跟不觉这个概念，它就是开展到这个地方。那么在叙述的时候呢，第二段重点放在一心这个地方，那么第三段呢重点放在一心归摄到真如门跟生灭，这个一心具有这二门这个地方。那么第四段就是把一心具有真妄，就是真如无明，就是不变随缘体空成事呢，这个是第四段所表现出来，然后就把整个
这个架构把它拉开来。如果在判事上面说这三段是一段也可以，三段合成两段就是二三合成一段，四是一段，或是二三四都合成一段也可以，因为它整个叙述就是这个表啊，整个叙述表。那么我们是什么？是为了要让各位清楚它的段落，所以我们把它切割成三段啊。这是我呢再重复跟各位说明一下啊，为什么要分成三段，也可以分成两段啊，合成一段呢也无妨。文气上面的话呢，性觉圆满随而明跟一心正什么，它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一心法好具有真妄二义的话呢，这个文气稍微的隔离一点啊，隔离一点，就是二三段呢连贯性比较强啊，就把它合成二三一段，第四一段，这样也可以啊。那不过呢啊，这是从文气上面来看，文意跟文气上面来看是有如此的这种啊这种分别的方法啊。所以如果有人分成两段或分成一段呢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分的话呢，我在分的时候有重点是强调出了三个不同的重点。第二段的重点呢在讲叫性觉圆满，也就是这个一心呢在强调出这个性觉的特性，是人人本具的一个圆满的真心如来藏性。所以第一段强调重点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可是性觉圆满它也有这个随缘的这个概念，这个随缘的概念呢就会衍生到了第三小段一心具真面生二里面。可是呢虽然它第二段它具有这个随缘，可是我们强调的重点是在性觉圆满这边。由性觉圆满，人人有情，各个本具性圆满呢，可是却也有随缘的概念啊，是强调了有性觉圆满这个特性呢，可是也有这个随缘。那么这个随缘，所以就开出了第二，就因为性觉就是一心，一心就是性觉，即使是圆满的性觉，可是它有随缘这个特，所以呢就具有了真如生灭二门。所以第三段重点在说明呢，一个圆满的性觉，可是它却有两个门。那么这是第二个，就是从一心提出了二门这个概念，就告诉你性觉可是它却有两门，会有生灭这个问题出现。那么第四段呢就是说明了这个一心呢二门中间又有真妄二义，所以重点这个真妄二义，由真妄二义呢如何的开展出这个二门的概念。所以他在诠释的这个二门，这个真妄二义形成了二门的这个理论。所以重点是第一个是性觉，第二是生灭真如二门，第三个是真妄二义。所以根据性觉圆满、真如二门、真妄二义这三义呢，所以我把它分成了三科，主要就是希望利用这三段话把这三个重点凸显出来，就是我分成三个意思。因为它本质就是叙述一个理论的结构，它有钩锁连环的思路，所以你把它合成一个理论也可以。好，这是我呢补充说明这个意思。